刚一开始就有说了哈，就有办会有找几个那个三五好友啊，然后默契啊各方面时间上面能配合的，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团体哦。我那天去剪头发哦，那个理发师那个美发师啊，他刚开始不爬山的，他也是女儿已经大学上大学了嘛，所以他对时间有稍微多一点。那他当美发师，他就很自然，就是说自由时间就可以自己掌控，安排几谁今天几个人来剪就好了，而且他时间他就那个，然后我就鼓励他去登山，然后先让他去参加那个网络上不错评价的，然后他就先去走什么也是阳明山啊，后来去淡蓝古道啊，他慢慢的他就在里面认识。不错的那个大姐啊，她说我都是这个大姐在这个做规划的，然后他们就变成组了一个群组，然后就开始呢约要去哪里要去哪里，那他们走的这个路程哈、越来越有挑战哦，你刚刚可以走到现在清水大山，清水大山不好爬嘞。他第一次没有成功，他说我们下一次哈要先去哪一座山，之后训练完再去清水大山，对，他要再去一次的哈。所以大部分就是资深队员带资深队员啊，大家共同成长。那登山活动一定要你立计划，各位从今天开始要有一个习惯，我今天要去什么山，我先收集资料，再来，我知道。这个资料我大概准备了嘛，我这个比如说我要去苗栗的火焰山，那我火焰山哈、要怎么去啊，然后呢要走多久，它的步道状况是怎样，那你就大概知道说，我要走6个小时以上，那我平常我可能在家里附近有做快走的这个习惯啊，那你可能要加强啊，比如说我平常可能只有做快走可能2000公尺好了，好，那我可能再加强呢，再多1000公尺啊，或者是呢速度加快一点之类的，那再来就是装备检查，你要去的这个地点啊，你当然基本的配备这些我们未来都会检查，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带足了，出门之前呢再检查一下啊。我们那个老师的可爱，他女儿说。要在，因为他有在经营活动教书嘛，他跟那个组长说要带孩子去爬雪山，他们要自己先去试一试啊，去踏查嘛，对不对？结果老师跟我借了头灯，因为他们住那个武林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哦，空气好高哈，那猴不是，就是他跟我说的了。猴子这边哈，吸引你，可是后面一群已经进了你的帐篷了，全部把东西拿走了。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题外话，借了我的头灯之后，然后他们那一天就从那个露营区哈，单日往返东宫嘛，就下来有点摸黑，然后还好那个主任有带头灯，他女儿忘记带头灯。我阿婆把他救一通啊，救一半岁的哈，所以记得哦，装备检查很重要啊。所以头灯是不是有装电池，或者是这个部分都要好好的去规划，去做到那个，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list， 自己习惯用的东西嘛，打勾这样。好，那我今天从你们的身上都知道，你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离家比较气沉，那高度多高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中高龄，那是要增加多少时间？网路这些资料。那情绪渐进啊，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开始跨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也是渐行步道。那你可以先从这种地方开始，你目击的，然后国家公园的步道，开始慢慢接触。那 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海拔变高了。你家里你要开始准备爬百岳就是这样。你家里附近的阳明山都是1000公尺以下啊，那你现在就开始要找1000公尺以上的，但是又挺安全的。如果我真的发生突发状况，森林游乐区、国家公园，它基本上的这些救护设施啊，各方面的设施都是很完整的，所以这就不用担心，等于你的心里会多一份安全感啊，你就从这里开始去切入，而且呢，上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视野跟你在平常家里附近的这些阳明山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然后这几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去去切入。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了哈，非常多非常多很漂亮的步道可以走哈。那也顺便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步道哈，像这种哈步道很滑，因为如果下雨的话就很滑。那你要记得这是走这个接缝，有没有？走这个接缝呢比较不会滑你不要跟脚不要脚底不要跟这个石面是平行的哦。那一定很容易就是摔倒那还有说就要看懂地图很多人都我之前带那个书包里，那还在我都快点停，真的这很危险的。后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开始翻过包里思考一下说，那要怎么样？因为叫他们看地形图，一下子要叫他们看地形图，你就要去西二啊所以通常呢。我们会有所谓的简图简图呢再加上那个有方向然后有可能有一个大姐跟我说，黑鹦鹉会画我啦，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个东南西北的博士版的。那这个呢部分各位就可以看到呢，我们登雪山登山口刚刚两位那个学员他们是在古林农场工作，所以他们应该都知道。好，雪山登山口。这个地点海拔2300，对不对？我第一站可以到的是七卡山庄，对吧？然后呢，海拔上升多少了？100公尺，150公尺左右，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它要走几公里？2公里，所以这个都要互相去思考、去搭配、去知道。然后到观景平台到变成3000，湖泊3100，雪山东峰3200，我们那一次的行程在中高岭，就刚刚那个新竹湖口国小跟中高岭的，我们带到雪山东峰而已。那很可爱哦，一群老人家来到雪山东峰，很漂亮。可是，雪山哦，我娘呀，无盖的呢，那你在去无？无盖的，叫的呀，无盖的。所以你看。会有这种就是视觉上的误差，然后他还觉得说我走到这里体力还不错走到雪山东体力还不错，所以我很想再去试那个山难事故都是这样发生的。他就是离开了他的这个规划，然后再加上他以为然后他以为，我们只到雪山东峰你所带的东西跟你以为要去那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要再过一个晚上，那个底，各方面的都不太那个的，好，所以呢，你就照方向性我是从东往西走，从东往西走，那我的北边是什么？我的南边又是什么？你如果有这样的概念，我相信你在走在山路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说，我迷路了怎么办？类似这样子。还有呢，这种海拔的变化呢，要特别注意哦。我举个例子，今天你从这个小油坑，从苗圃上去七星山。那你从另外一个是小油坑啊，对啊，从冷水坑上七星山，他们的那个坡度有一样吗？不一样，对，虽然他们海拔一样，但是它坡度不一样。你从那个坡度比较陡的，你可能要如果这样子走上去，你可能要比较久的时间。你坡度广一点的话，可能呢它路程比较长，但是它可能比较轻松一点。那这个部分就是卡在说， 你要去爬这座山，你要特别知道，不是只是方向而已，海拔的变化、坡度的变化，这些你都要知道，这样你比较不会走的时候，它、那个变化它会高，安那多安多哦。好，那这个步伐，这个步行的技巧调整哦，行程当然就是避免运动伤害，我可以理解这个，常常走路下来那两条腿都快废了哈、其实是方法不对而已哈、这个。我们下午的会来跟各位讲这个人怎么走路的好，那年轻人走3个小时，中高龄一定要走大概5、6个小时，那年轻人的一倍。年轻人要去看日出，但中高龄看太阳休看日出。这个都是我在带这个他们这群人发生的事情我们去合欢北峰。然后笑脸的坐进来1.5个小时就登顶了下来可能2个小时就结束了。如果带那一群中高龄，我大概心里大概有预测，大概6个小时来回一定够，然后我们5个多小时就下来，所以我就会提醒他们那个年轻人的体能各方面他一定是比我们好，那我们要慢慢走，而且每1小时休息10分钟，陡然把它管定好，老师。我不会累，你为什么要我休息？可是等你累的时候休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只是一种规律性的，这个在中高龄的登山就是这样规律性的休息，虽然你不累，但是你休息个10分钟，让你呢不会过度累，才要来休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整个队伍大概就是让他休息一下，不要追赶他人，用自己的速度。我去合欢东峰遇过，我也是在中高龄跟他帮他们，结果呢，出发没多久，就一个不是我队伍的人，他跟他先生的，还有他一个朋友，先生在前面一路冲，他在后面，他先生又不放心他，又走折回来，比如说你们行较紧的啦，暖暖我行袂紧，我就喘的啦，反正他很喘，他根本赶不上他。他不放心他，又走上去又回来。我说这样你压力很大。我说这样好，你看你先扔边走，我呢来带你，你跟着我走，段路，绝对你可以登顶的。他只是为什么？他只是没有，他乱了他的速度。他为了要跟上他先生，所以他一开始就找不拉斯人，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调整好所以后来跟我走不到。我看可能不到几百公尺人家他已经慢慢抓到他们自己的节奏，所以什么是最快的速度？自己的节奏是最快的速度。后来他先登顶停下来还跟我谢谢，他说：“老师，我运气很好我在这里遇到你我每次跟我先生来爬山，我总总会一笑，对，然后又不能怎样。后来他还跟我说，是我已经把毕业公关交我那个朋友了，我们两个都登顶下来。他说怎么这么轻松这样子我说对啊，你只要方法对，我相信你可以营救在这个登山还有中高龄不摸黑为什么不要摸黑？他那把揪了一点。这个老花眼不好啊，你都摸黑那当然，你如果说这个向导很领队，他对于这个熟门熟路，他常常在带，那 OK。你说我的心愿要去看日出，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部分都要看季节。毕竟中高龄人我们的心血管各方面，你如果管早上太早出门，其实太阳还没出来，我们的身体等。很容易心血管疾病突发生，所以摸黑跟还有不脱队，千万你当然是绝对不要脱队我们这个部分一定要，我们为什么要走慢？其实就是要 hold 住这个队伍的速度。那很多人就会问我们里面也有队员是这样，老师，我走慢会想睡觉，你好贱走慢会想睡觉，你就赋予他一个责任或者一个事情比如说他可能多背一点，或者是说他可能走到走在中间或走在拜托他帮忙压队之类的，一些来问嘛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是要调整的也要看看整个队的状况。所以呢中高龄就先走那个登山要很谨慎，我们那一群很可爱他才爬完 德国北欧哦，啊，他就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八十岁是里面体能最好的哦，啊，年仅退休的，啊，他就跟那个领队说，不是，没有，网络哈，刚好那个人高哈，因为我那个吉莱南跟南华山呐、啊。哦，那个新手都是很好爬的呀、啊，哎，然后又有那个台湾最赞的一间山路哈，那么来多看嘛，就这样子哦，然后真的跑去抽签，人家9月份才开放，他马上就抽到了，哇，他抽到，他又没有邀我，我也没有跟着去，嘿，这个老师哦，下礼拜我来跟你们分享，啊，紧张了嘞，啊，他紧张了。那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去合欢北峰、合欢山，我们住的都是民宿，那个是我不一样的体验的，从来没有住过这种山路，有也可能里面会有一个两个人，哦，他们很兴奋的要去住这间山路吧，好，就这样了。我请他说，欸，你订吃的住的，吃的就订里面请。人家只愿意吃这样比较难吃，那这样呢？前一天我也把行程啊，你应该住哪里，然后第二天怎么样告诉他，然后怎么打包告诉他，结果呢，你知道吗？去到那边，他们最大的问题出现了，上下铺，不过呢，如果两位他们头灯，他们也舍不得，那时候头灯一个都很贵，一块他们买不起。他们觉得手电筒可以，可是手电筒要吃饭怎么办？因为他们主办那个山屋主办都是人家年轻人要去看日出，2点就可以煮好了。你说叫他5点煮，他不要。我跟他说，然后我要煮就一起煮，那还分段煮嘛，这样对他的工作或那个也不行。所以他们2点起来吃饭，吃一吃再去睡，因为我千交代万叮咛，不能摸鱼。一来他们完全对山，就是对这座山没有，只有一个人去过而已。那一个人去过也是二三十年前去过的，所以他的印象模糊。再来呢，你路况你不熟，你要去跟着年轻人去看日出迷路，你会容易迷路。所以他们一直待到五点才走，就是天气，就是太阳出来了，天气才走。不过幸好都很安全。你知道老师跟我说什么？网络怎么写的那么简单？他跟他说，新手爬山就爬这一座。他说，老师，网络没有跟我说，一开始就遇到5个封闭耶，从南口开始进去啊，5个封闭啊。他说这个老师看到说，我看到5个封闭我就崩溃，可是我还是要撑下去，所以那个压力，那趟压力很大。然后他们全部回来也，从他们这样的方式去登山，我也获得很多，也可以帮到你们这些事情所以要小心哦，网络写的东西一定要仔细再，宁可保守一点，然后多问一些去过的人会比较好好，那爬山为什么要慢？我刚刚有跟各位分享过了那件事情那我们来谈谈呢，就是为什么要慢？高山段有山地，各位知道，温度低、气压低、氧浓度低，到底有多低？来看一下氧气，比地含氧量21，合欢山不到15，玉山不到13了，珠穆朗玛峰是个位数，马到8000是个位数，所以人们要使用氧气来辅助，这个合欢山就好了。各个观山应该都不陌生，对吧？我那个实习哥很可爱，他都已经爬过了百岳了吗？完成了，下礼拜我要跟你们分享。他女儿在工作，有一天他跟他说：“爸，我也想去合欢山，你可以带我去吗？”哎呀，老爸当然很开心啊！哎，女儿说要爬山呢，哦，赶快安排。就订了一直人工订下去，订了很不容易订到的宋雪龙哇，真好就一心一意就想去了。 个礼拜五晚上啊，就弄弄啊，啊，要把握时间啊，要啊那个回家下班回家，啊，洗一洗，啊，那就出发了，油门那个站而已啊，哈，直接到中学了。晚上他女儿，她住隔壁，好吧，我快不行了啊，怎么了？我喘不过气来，吸不到氧气。所以你看，我们常常爬山的人都会犯这种，哦，就像刚刚有学员跟我们讲的，他去九寨沟，为什么会头痛怎样，对不对？
嗯。
你想想看，我们从台湾海拔是零诶，除非你前一个礼拜你有去过合欢山，有去过玉山比较高的海拔，你有去适应，高度适应，所以你呢去到了西藏或去到哪里，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早一点，可以感受到3、4千公尺的这种高度。如果没有的话，那种行程真的要很小心。你现在看，你海拔飞机一飞就直接飞到拉萨3600，谁不倒啊？江秀珍也会倒，对吧？所以我们呢，通常很多的去西藏的行程，他会先安排去林芝，林芝2800。好，或者是在哪里？好，慢慢就是循序渐进上去。所以最好呢，你要去合欢山最好是住清境，或者是湄公，啊，2000公尺左右就好了。隔天早上你再上去合欢山，这是比较不容易高山反应的。啊，所以刚刚我们前面也有说为什么高山反应？其实呢，以前高山症的人很少。因为我们要上到塔塔加，以前还要坐柴车、小火车、柴车，零零扣扣扣了2、3天才到鹿林山登山口，所以他已经怎么样，慢慢适应。那我们现在不是嘞，我们现在几个小时就到登山口了，会不会高山反应？会，还有很多人都是利用下班的时间，很多下班的时间就直接到登山口去睡觉。当然会受不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各位大家去思考一下啊，哦，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先啊，哦，慢慢的先做高度适应，再慢慢最后再到更高的地方。天气变化很大，好，哦，来，海拔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哦，啊，哦，所以我们的基本计算是平地，平地呢说到平地是零嘛，哈，哦，那。你现在去合欢山，合欢山这3000公尺来讲，你要先扣掉18度哦，对吧？所以现在合欢山，如果我们今天30度的气温，合欢山现在几度？12度嘛，12度这只是一个计算标准的计算方式哦。如果你去北风，刚好东北季风，不能，啊，要有这个概念了哈。我们下午有那个气象。啊，那个老师会来跟各位分享哈，那这个是基本的计算，要记住啊，基本的计算。所以高山上不管是一年四季，当然冬天不用说了，你一定会穿个厚厚的哈。这一年四季哈，一定都要把保暖的衣服带着哈。好，那什么自我保护？万一受伤，怎么简易处理？那我们在这个高山上去，一定都会简单的带一些 OK 棒啊。啊，这些什么绷带啊，止血的这些小东西，啊，这些碘酒，这些都会带哈，啊。那现在更方便的 OK 棒里面就有碘酒了，啊，类似这样，这个是很容易处理的。那迷路怎么办呢？怎么办自救？哈，啊，第一个，迷路千万不要再乱钻了，因为你已经迷路了，你再乱钻的话更迷，哈，啊，所以 STOP 嘛，Stop，停止，停留在原地。再来呢，想一想，冷静思考，好，看看周遭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暂时隐蔽啊，这个就是避一下风，啊，避风避雨的地方，啊，或者是休息的地方，啊，先冷静下来，再来观察周遭的环境，啊，因为很多山难都是因为太紧张，才乱撞啊，然后呢，不知道自己到底待在哪里。啊，有时候搜救人员他真的可以知道，啊，就是你的行踪，他可以知道你在哪里的话，那是一件好事，他会救你啊，会来救你。那么规划，当然你现在在的地方，你就会开始思考了。接下来，我现在比如说几点了，我接下来，啊，就比如说天黑了，我要怎么样做？ 我要做什么样的防护啊，就一步一步来。那明天隔天天气好了啊，我或许我迷路了嘛，那隔天早上天气好，我是不是可能走到棱线上看看啊？可能往上走，往上如果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移动的话啊，那我就可能往上走，往上走走到棱线，我可能可以看得到我的方向。